公司说这个圣诞节可能就是在12月25号吧，因为这个其实历史已经很久远了，所以现在也很难去证实到底哪个时候是圣诞的日子。不过在这个圣诞节的假期，最主要的我们还是要抓住这个圣诞节它的中心的意义，那么我们来过这个圣诞节才是有这个真正的意义。在打开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救主降生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蒙受主的这样拯救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主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是何等大的恩典！也求主你自己再一次来向我们宣讲主啊主降生的这样的一个大喜的信息，来保守，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是在两段式的经文，77页。路加福音第二章1到20节。路加福音第二章1到20节。翻到我们同声来念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请。当那些日子，凯撒亚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大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事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相信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也是在圣诞节的期间最常被引用，也是最常被传讲的一段经文。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乃是因为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他讲到一个大喜的信息，而这个大喜的信息是跟我们今天庆祝这个圣诞节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在讲这个大喜的信息之前呢，让我先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有什么事情对你而言是大喜的信息啊？对某些人而言，可能金榜题名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另外对有些人而言，可能结婚生子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啊，还有对某些人而言，可能现在这个圣诞节的啊大减价大特卖啊，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然而这些大喜的信息到底真的能够带给我们欢乐吗？这些大喜的信息所能带给我们的喜乐能够有多久呢？我不知道，在这里可能有许多人都是金榜题名的人，我不知道这个金榜题名让你高兴了多久，是一天两天，是一个月两个月，还是多久？但是我相信是不会太久的。另外我相信大家结婚的时候也都是很欢喜快乐的，但是结婚之后不知道多久之后，你那种喜乐就好像已经没有了。还有生孩子也是一样，可能刚抱着这个婴孩的时候觉得会非常的欢喜快乐，但是可能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就觉得怎么这么讨厌，这么多的麻烦。那么当你得到这个清仓大减价，你买到好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看到有些人他回到家，那个喜乐就已经没有了。所以这种的喜乐真的是非常短暂的。弟兄姐妹，许多时候呢，那么这种的喜乐对我们而言呢，就好像是杯水车薪一样，并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人的心里面的这种干渴。所以如果我们人生的喜乐，我们只是围绕在这些短暂的令人欢喜快乐的一些消息的话，那么我们人生就不可能是一个喜乐的人生，除非这个喜乐的消息呢是一个持续到永远的，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才能够让我们过一个真正喜乐的人生。今天在这里路加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大喜的信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而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关乎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圣诞的故事，但是虽然我们非常熟悉这样的一个圣诞的故事，但是今天我们许多人，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常常只记得圣诞什么，圣诞老人，圣诞红，圣诞树圣诞的购物，圣诞的礼物，圣诞的装饰，圣诞的假期甚至于比较喜欢吃的人，我也是圣诞的大餐但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了那个真正令人欢喜快乐的那个信息，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好像我们今天别人送我们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但是我们收了那个精美的外表的包装，但是我们却把里面那个宝贵的东西给退回去了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耶稣的降生是大喜的信息呢首先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降生之所以是大喜的信息，是因为耶稣降生的这个信息是从天上而来的这个信息其实早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就可以看见先知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向人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言，只是当先知发这个预言的时候，那件事情还没有成就，所以呢我们在那时候没有看到天使来到这个人间开一个圣诞的 party 那么其实这件事情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有许多关于基督的这个预言 如果你仔细的去算的话，总共有超过300个有关于基督的这个预言。那么耶稣基督的降生的预言呢，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由于这小部分的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应验呢，那么我们就可以非常的确定，那么这样的一个信息一定是从天上来的信息。弟兄姐妹，从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个大家所熟知的有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那么第一个就是基督他会出于什么样的家庭？他会出于大卫家，也就是他会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那么这件事情在许多的先知书里面，那么都已经老早就预言到了。像在耶利米书23:5那里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从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在那里所讲到的那个公义的苗裔，就是指到耶稣基督讲的，他是大卫的一个后裔。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路加福音2:4的最后那里也告诉我们说，路加告诉我们说，约瑟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那么这个记载与旧约里面的对基督的这个预言呢，是完全相吻合的一件事情。然而最令人惊奇的当然不是这一点乃是第二点，耶稣基督的降生，他降生的地方是在伯利恒。那么耶稣降生的地方其实是早在这个耶稣降生之前大概600-700年的时候，那么先知弥迦呢，他就已经预言到了。所以如果你去读弥迦书5:2，那里就说到，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们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在600-700年前就已经预言到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弟兄姐妹，今天如果让你去做这件事情你想你会猜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比较有比较大的几率你可以猜对呢？如果你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信息，你回到弥迦的那个时代里面，让你做一个选择你会猜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我相信我们通常我们都会选择一个最有可能会发生的地方或者是至少我们会选择一个比较大的地方中的几率比较大或者比较有名的地方。那么对于当时就是弥迦那时代的人而言你觉得他们会想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最有可能呢？我相信应该就是耶路撒冷，因为对犹太人而言呢，耶路撒冷是他们宗教的一个圣地，而且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比伯利恒这个地方要大许多，要大很多所以呢，人口也比较多所以如果要猜的话，那么当然就要猜耶路撒冷。然而先知在那个时候他却一口咬定说是在伯利恒，这个人口稀少土地又小又不起眼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这实在不是凭着人的想象力就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情。从弥迦预言的成就，我们也就可以看见，那么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件事情是从神而来的一个信息讲到这里，或许有人会想说，那么这会不会是后来的人他们知道有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刻意照着这个预言去做然后就宣称自己的孩子就是基督 但这当然，如果你要这样想哈，也是有可能的事情。但是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七节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之所以会出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那么并不是约瑟或者玛利亚他们刻意安排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实在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知道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本来住在哪里？拿撒勒，对不对？拿撒勒距离伯利恒有多远的距离呢？80英里啊！对于今天我们而言呢，80英里算不了什么，开车一个多钟头就到了哈。啊，当然有人开很快，可能不到一个钟头啊，也有啊，所以不算的什么。但是对于当时的人而言，80英里的路程哈、啊，大概就是他们。而且她又有怀孕哈，所以大概是三天啊，至少三天才能够走到的一个路程啊。那么一个身孕已重的妇人啊，她是不太可能会啊离开她的家这么远去生小孩的。但是就偏偏不巧，就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我们看见这个罗马皇帝下令要全国的人民都要去报名上册，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报名上册的事情呢，这里讲到是头一次啊、哦。那之后的历史里面记载，我们知道这个报名上册的事情，通常呢是十几年才有一次的事情，所以这种报名上册的事情呢，并不是常有的一件事情，但是却发生在玛利亚要生产之前，所以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就不得不让我们承认，那么这是神的作为，这又是一个神迹在那里。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看到玛利亚啊，就是不得不跟着约瑟回到他的出生他的家乡去，那么这个家乡也就是大卫的家乡伯利恒啊，到那里报名上册。那么我相信这个有关于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这件事情呢，那个罗马的皇帝呢他是不晓得的哈、啊、那个罗马的巡抚呢也不会晓得这件事情，就算他们晓得呢，他们也不会相信，也不会去跟他们配合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呢不是人的安排，乃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神借着先知所做的这个预言，这件事情的成就，我们就可以确信，那么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呢，的确是从神而来的信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弟兄姐妹，耶稣的降生啊，是从神而来的信息，除了是因为他是旧约的这个预言的应验之外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还有主的使者的一个见证哈，所以也就是天使的一个见证啊。那这件事情呢，也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的另外一个神奇的地方。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天使是服役的灵，所以天使在传讲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个信息上面呢，那么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好像是神的传令兵一样啊。因此向人传报耶稣降生的这个大喜的信息，当然是非天属莫属。所以在这里天使的出现呢，就增加了这个信息的可靠性，让人可以更加的来确信，那么耶稣基督降生这个大喜的信息的确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弟兄姐妹，耶稣降生的信息之所以被称为大喜的信息，除了是因为它是从神而来的信息之外呢，在这里也是因为它是关乎万民的信息。换句话说，这个大喜的信息是给所有的人的，不是只有给少数的人的。因为如果只是给少数的人的话，那么就不一定是给我的，也不一定是给我们的。所以呢，啊，对我们而言，也就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信息。但是如果是给所有的人的，那么这个信息就把我们 也都包括在里面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对我们而言当然是一个大喜的信息。然而弟兄姐妹，当你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天使报这个信息他是报给谁知道的？牧羊人。在这里天使报这个喜讯呢，他不是报给君王，他也不是报给先知，他也不是报给祭司，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乃是报给牧羊人，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既然这件事情是关乎万民的事情，为什么天使不把这件事情报给那些在世上执政掌王权的人让他们知道呢？关于这一点，路加在这里没有跟我们透露任何的信息，他没有说明这个原因。但是从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这样的一件消息传到那个在上掌权的那里呢，他们会不会相信这件事情？我相信是不太可能会相信啊，他们不太可能会相信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会降生在马槽里面啊，所以他们只会想说，会不会是天使跟我们开这个玩笑啊，当作是看见一个异象也就算了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跟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弥赛亚的降生差距太大了，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但是对于牧羊人就不同了哈，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再加上他们在当时的这个时代里面，他们在社会上呢是比较卑微的那个阶层的人啊，他们也是常常被这个社会所遗忘的人，所以他们的生活呢常常可能是生活在这种绝望中，对他们而言生活好像就是一天过一天而已哈。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当他们听到这样的这么好的一个消息，而且是对他们讲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情愿相信他们所听到的这个好消息，他们也不愿意错失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因此当他们听到这个关乎万民的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毫不犹豫的赶快采取行动啊。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如果那么他们那时候听到的这个信息不是关乎万民的信息哈，这个信息只是给少数的人的，这个信息只是给那些敬虔的人的，那么我相信这些牧羊人他们也不会在乎天使所讲的这个信息，因为这个信息呢可能跟他们毫无关系啊，所以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他们也不会采取什么行动。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常常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当有人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消息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呢？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事情如果跟我没有关系的话，那么这就不是一个什么好消息啊。除非这件事情真的是跟我有关系的事情，我们才会把这件事情当作是是一个好的消息。不但如此呢，我们才会竖起耳朵在那里好好的来听这个信息啊，在听完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才有可能采取行动啊，采取行动是为了要确定这个信息是真的，采取行动是要把我们跟这个大喜的信息给连在一起啊，以免错失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弟兄姐妹， 在这里牧羊人他们在听了这个大喜的信息之后，他们不但采取的行动去领受这个大喜的信息，而且他们在领受了这个大喜的信息之后呢，他们也采取行动去把这个大喜的信息给传开的。因为在这里他们深深的知道，那么这个大喜的信息是给万民的，不是只有给他们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这里所讲的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个从天上而来的信息，这个关乎万民的信息，也是给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不管我们现在的境况如何，不管我们是贫是富，不管我们是好是坏，不管我们觉得自己配不配，那么神都没有把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排除在他这个大喜的信息之外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这个大喜的信息。但是当我们在领受了这个大喜的信息之后，我们也不要忘记啊，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些在我们周遭还没有领受这个信息的人，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些在远方在其他的世界的角落里面还没有领受到这个信息的人啊，我们必须要知道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没有被神排斥在这个大喜的信息之外，他们跟我们也是一样的，都可以来领受神所赐给人的这个大喜信息的。所以当我们领受了这个大喜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应当就要像牧羊人一样，去向那些还没有听到这个信息的人去传讲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大喜的信息。弟兄姐妹，耶稣的降生之所以会是大喜的信息，不但是因为他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啊，也是因为他是关乎万民的信息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更是啊，这个信息更是关乎到拯救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可以忽视这样的一个信息。虽然耶稣降生的信息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然而今天许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个重要的信息啊。今天许多人来到教会啊，他可能不是看重这个信息，他可能看重教会里面劝人为善的信息，好像啊，来到教会就是要学做好人做好事，把小孩子变成好的孩子啊。是如果没有完全变成好人好孩子呢，那么至少也能够比以前好一点。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教会存在的目的真的只是如此吗？虽然说教会的确会去传讲一些劝人为善做好人做好事的这样的信息，但是教会所要传讲的主要信息却不是要人成为一个道德家，却不是要人成为一个慈善家而已。今天教会所传讲的主要的信息还是在于能够让人认识耶稣基督，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然后呢我们再学习怎么样去做好事，怎么样去做好人啊。那么其实圣经里面在讲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总是先讲到劝人啊，他总是啊讲到啊，这人在得到救恩之后，然后呢再去行善的这个事情。所以不是人先行善之后呢才去得到救恩，乃是人先得到救恩以后然后再去行善。因为事实告诉我们，许多的时候啊，我们是做不来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得救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之后呢，然后我们才能够行出来神所要我们行的这些善事。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他就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啊，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啊，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得救在先，行善在后。我们必须要先在基督里面，然后我们才能够行出来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善事。因此在这里路加呢，他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降生了一个道德家，路加在这里也不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降生了一个慈善家。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所需要的只是道德家，今天如果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慈善家的话，那么我们大可不必来到教会，因为像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也可以找得到。然而就是因为我们所要找的并不是一位道德家，我们所要找的并不是一位慈善家，我们不是要来笑话一个道德家，我们不是要来笑话一个慈善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乃是救主。因此路加福音在这里二章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里讲到是救主，我们所需要的是救主啊。在这里希腊文的基督呢，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在旧约里面，那么有三种职分的人是必须要经过这个膏油的膏模才能够任职的。那么这种三种职分的人分别就是君王、祭司跟先知啊。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都有同时具有这三种的职分。他不但像先知一样的将神的奥秘带给我们他传讲神国的福音给我们，而且他像祭司一样的，他将他自己献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赎罪祭让将我们从这样的罪恶当中可以被拯救出来。他也像君王一样的来统管这个万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他不是教主。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他不是一般的教师。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不是只是一个楷模而已。所以严格来说，我们基督教并不是一种宗教，因为我们不是要教导人去遵守一些的教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靠着我们人自己的力量这些教条我们是守不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守住这些宗教的规条。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些好的教条，我们所需要的乃是神的拯救。换句话说，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救主。弟兄姐妹，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完全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要怎么样生活的。我相信我们看到耶稣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吗？我相信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那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用我们原有的这个生命想要去效法耶稣的话，那么这是不可能可以做到的事情。除非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才能够活出那样一个圣洁的生活来。不然的话，这一切劝人为善的事情对人而言呢，只是空谈而已。有些人或许可以做一些表面的功夫，但是内心里面可能藏满了污秽肮脏里面可能是一大浮土。以前呢，有一位牧师，他到监狱里面去向一些受刑人传讲这个救恩的信息。他知道有些人呢可能会对此不感兴趣，所以呢他就对他们说如果我能够送你们一大笔的钱或者是设法让你们可以得到释放，那么这会是你们今天比较有兴趣的这个信息。那么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呢，就有人在底下就开始点头了 但是他接着他说哈，钱虽然很可爱啊，但是它却只是暂时的东西，除非我们的心能够被改变过来，或者当你们出狱之后呢，你们又过从前那种挥霍的生活，很快的这个钱就又会用完了，而且你们也可能很快的又触犯法令，又回到监牢里面来，这样做的结果呢，那么只是恶性的循环而已啊。然而在这里所讲到的这个救恩呢，却是神所给人最好的一个礼物，他不但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而且他也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啊，可以帮助我们改过，那么这才是持续到永永远远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呢，就是要成就这样的一个救恩，因此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对我们而言的确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既然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是大喜的信息，我们今天应当要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啊，在这里是办一个大型的圣诞节的晚会吗？还是办一个很庄重、很威、很庄荣的、很华丽的一个圣诞节的崇拜的聚会吗？我相信这些都是外表的东西哈，真正的反应应该是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出来的。所以在这里对于这个反应呢，我要分成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就是对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要讲说，你们要赶快的接受这个从神而来，而且是关乎万民、关乎拯救的这样的一个圣诞的信息，因为这才是圣诞节真正的礼物，这也才是圣诞节里面最重要你必须要拿到的礼物。我相信我们许多人，我们都很喜欢收到这个圣诞节的礼物但是不可否认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些的礼物所能带给我们的喜乐都是非常短暂的，唯有耶稣基督降生成为我们救主的这一份的礼物呢，那么才是真正永永远远的。所以今天当你如果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份礼物的时候，你只要敞开你的心，你跟神说你愿意，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这份礼物就是你的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对于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会说你已经有了这份的礼物了，所以你不需要再拿一份。所以目前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大喜的信息去把它传开让人在这个圣诞的节期里面，他们也可以找到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份圣诞节真正的礼物，以至于他们能够过一个真正快乐的圣诞节。讲到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弟兄姐妹，你觉得圣诞节快乐吗？虽然在这个圣诞节期间，我们可能会收到许许多多的圣诞节的礼物，我们也可能会参加一些很令我们兴奋的圣诞节的派对，甚至于我们可能也安排了我们蛮向往的圣诞节的假期，然而这些的事物真的能够取代这个最大的圣诞节的礼物吗？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只是让我们去偏离了我们过圣诞节的一个真正的意义而已。这些的事情许多时候不是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喜乐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要过一个真正快乐的圣诞节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重新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 耶稣基督降生这个大喜的信息上面，因为这个大喜的信息啊，它不但是不会过时的，而且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历久弥新的一个信息。所以每次当我们来重温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感受到这个信息所带给我们的这个平安。我们每次来重温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一次来感受到这个大喜的信息所带给予我们的喜乐啊。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够过一个真正满足、喜乐、平安的一个圣诞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耶稣基督降生在